在1941年呢、啊，美国的国会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法律的法条的制定呢、啊，为了就是要纪念这个将近400年前啊，在这个当时啊英国的清教徒啊，他们从这个英国啊搭乘这个五月花号啊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呢，他们在当时哎刚到这个。在东北地方啊，在好比说在这个 Massachusetts 这个地方啊，他们是相当寒冷的地方啊，所以这些清教徒啊，因着气候的寒冷，就很多人生病了、啊，很多人饥饿，很多人死亡。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些清教徒因着神的恩典啊，他们能够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弟兄姊妹们，他们度过了这个第一个冬天。就在这第二个冬天的来临之前呢、啊，好像是这段时间一样啊。我们看见在秋天里头啊，这些清教徒他们就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的工作，做感恩的工作。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这些印第安人的帮助啊，所以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能够站立起来，就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直能够存活下去。不但能够存活下去，而且。更加的兴旺，他们很多的丰收，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他们为了纪念上帝的恩典，还有印第安人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啊，所以他们呢开始呢，在他们的这个新建立的家园里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庆祝的仪式，为了就是要表达他们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我们看见了、啊、基督徒，我们也要一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啊。这一趟我到这个台北去啊，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台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教会啊，好像阿卡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少数民族啊，他们就是在台北这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教会，但是不大，而且呢，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这个收入也不是很好，可是你知道你们看见这个摆设了没有？这个是他们所谓的感恩节的聚集的时候所摆设的，他们把他们自己所生产的这些农作啊，就献给神，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里头啊，他们就在上个礼拜 ，OK， 他们拍了很多的照片，你们看见没有？是很漂亮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啊，好像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需要有这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特质，就是感恩的特质。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的特质啊，是不是也能够像这些少数民族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农作就在主日的那一天啊，他们是设上个礼拜的作为感恩主日啊，他们在那里就很多的陈设摆列都是他们自己的农作的这个产品啊。所以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今天啊，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如何把这个感恩的应该有的感恩的生命的特质啊，能够付诸于行动，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第38节到第39节的地方，就是要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个感恩的生命的特质啊，这样的一个情怀啊，能够付诸于实际的行动，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其实呢，这个上下文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啊，在这地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第四章一开始就是讲述到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这些地方他开始起来传道，而且做医病赶鬼的工作。所以四章的第31节到第41节，这有三段的经文都同时在记录耶稣基督做赶鬼的工作，而且他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还有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40节到41节，医治了很多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这三大事工里头的中间的最中间的部分，而且这个当中的主角只有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看前后呢，是有很多的人的啊，无论是被医治的，或者是被赶逐污鬼的，这些人的身上的对象都是多数的，但是只有彼得的岳母是单个的，他就他一个人。但是当他被主耶稣医治以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是我们最好奇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呢？也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38节到39节呢，我们要思考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身体做什么，还有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受到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就像彼得的岳母，他当时所发的病呢是高热的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两月时期的 COVID-19， 我不确定了但是呢那个记载了那个温度是相当的高了。 OK， 好，然后呢我们要来观察耶稣基督在他在这个彼得的岳母身上如何来做医治的工作，让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动作来更加的清楚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部分是那关乎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信息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一段信息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怎么样的实践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里头，我们的生命里头，神赐给我们这个身体有何等的意义，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为什么疾病偶尔或者是常常都会临到我们当然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三十八节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讲完道赶逐的污鬼，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会堂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也去到这个地方他这个会堂现在已经大概只剩下一面墙壁而已但是在走过不久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之间的距离这个地方就看见一个现在还存在但是用玻璃把它隔离起来的彼得的家OK， 在地底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见当时主耶稣从这个加百农的会堂讲完道赶逐污鬼以后就出了这个会堂，我相信应该是同一天的时间他来到彼得的家。当时他进入到彼得家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难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西门西门就是彼得的他的岳母生病了。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看这个害热病甚重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们看着读中文读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名词，其实这个是在当时因为路加是医生，他是 medical doctor， 所以呢他写的用这个希腊文写下这个记载的时候是特有的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名词。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他形容害热病甚重，在当时他们所谓的热病其实有两种，有轻症跟重症轻症呢就好像我们的疟疾一样的，这是轻症的 OK， 这是轻症的疟疾是什么带来什么东西带来疾病就是蚊子所以我这一次到台北也是很紧张，我因为奇怪蚊子最喜欢咬我的耳朵，所以呢我去到台北都在捂着我的耳朵冬天他们那里已经算是冬天了，还有蚊子出现，半夜在我睡的就那一只所以我睡觉是这样捂着的 OK。 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看见疟疾是蚊子所带来的这个疾病，而且它有这个所谓的发热的现象有发热还有头痛的现象，这是疟疾是算轻症的。可是重症呢就类似有点这样所谓的斑疹伤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听过这种，这也是一种虫所咬到以后所带来的这种疾病，这样的疾病产生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当时路加用这个发热甚重是可能会要命的一个急症你们能够了解为什么？所以当时我相信彼得是比较心急的人一定心里非常的紧张。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你们如果读这个第三十八节的地方，他说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接下来下一句是什么？有人为他求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有人为他求耶稣，这个代祷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教会当中如果有人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为他祷告、啊、求神来做医治的工作。但是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确定、啊、大概很有可能是彼得了。Okay?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那个代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继续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人的身体会有一些疾病、病痛，甚至于死亡的可能性？啊，其实有一种可能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可能是被人连累的。好比说呢，这个我们看见了这个 COVID-19 啊，全家啦、啊，如果有一个人中了 COVID-19， 可能全家都中奖了。可能性非常的高啊！我还记得我自己中了 COVID 的时候，我只是轻轻的去 kiss 我的女儿这个头上，而不是她的脸。OK， 哈，就她说，因为你 kiss 我，所以我也中奖了，我们两个同时中奖了，所以一个关在楼上，一个关在楼下。OK， 我们全家剩的几个人就躲在那个 master bedroom 里头啊。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疾病啊，可能是被人 连累的。我 这一趟、啊、到泰国的北边、啊、就是金三角的地方，这个有、这个缅甸、寮国还有泰北。这个金三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这地方呢是在泰国的钦奈省，跟那个那这一带的地方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是种植鸦片的。那现在他们开始种植茶叶啦，或者是咖啡、啊、很不错。但是在这个里头呢，其实当地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的、生活水准是非常的低的，因为他们所能够赚到的这个、钱是不多的，所以呢生活条件不是很好。那特别又加上有很多的人吸毒，所以啊在这地方泰北呢就有一个，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刘明和牧师啊？刘明和牧师是香港的，香港人，他的母亲是传道人，他自己吸毒非常的严重。后来呢，因着他母亲的代祷啊，所以他蒙恩了，而且呢戒了毒，所以呢他就创办了一个叫晨曦戒毒所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晨曦戒毒会。那在这个地方呢，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这一张照片呢，是晨曦戒毒会这些来戒毒的这些成人，这些爸爸妈妈如果是有家庭的啊，孩子们呢没有人照料，所以呢孩子们一起带来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叫做萨姆尔之家，是给小朋友住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有一个 case 啊我也是听里面的同工讲，你们知道这个最低因为父母吸毒啊，所以孩子受到影响的，你们猜猜看，最低是几岁的年龄有这个毒瘾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而且毒瘾来是一直流鼻涕，一直很全身不舒服的。猜猜看啊，8岁有5岁6岁，哎，4个月的，不是，那是因为妈妈的血液里面有毒品等等，那个不是遗传，那个毒啊借着这个母奶的过程呢，就传到这个孩子的 baby 的身上，4个月就有毒瘾了，你们看见没有啊？这个是受到连累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OK， 那还有人是自己搞的，自己带的，自己做的。我们中文有句话叫自作孽怎么样啊，不可活，听过这个句话没有？自作孽不可活。在这个吸毒的这个戒毒村里头啊，就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他进入了这个戒毒的过程当中已经相当的平稳了，他的身体的状况已经是相当的平稳。有一天啊，他在这个篮球场上打篮球的时候，跟附近的小孩一起打篮球，附近小孩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这个下明天带一点点的、啊，还有带针剂来给你再尝试一下，回味一下过去的日子。如果你是，你要不要？如果你是这个人，要不要再试试看呢、啊？他已经进入很平稳的阶段了，事后可以证明，对，已经严格讲起来是没有什么毒瘾的这个捆绑的这个现象了。结果他说好啊，再试试看。 结果那个孩子啊，把毒海洛因跟针剂啊，隔天带来，他就趁大家睡觉的时候，半夜，趁大家睡觉，他就躲到浴室里面，就打那一针。那个剂量大概是平常他以前每一天吸的那个剂量，差不多到没有 overdose 的情况之下，当晚就死在浴室里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受到这个毒瘾的这个所谓的毒的海洛因的这个辖制啊，所以他身体应该是算正常的情况之下，突然间打了那么大的剂量，所以他就死在这个浴室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看见呢，人的身体啊，很多的病痛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或者是他自己找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于就像罗马书啊，这个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个 case， 就让我想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讲得非常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个结局就是死亡。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真的需要好的在身体上要保护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身体最重要的不但是有营养啊，要吃得好啊。我们看见呢，这个一早的时候，我一进来了，我就跟这个 Ruth 姐问候一下。她说，我问她你身体好不好？她说壮得像牛一样的，壮得像牛一样的要有她的条件的，弟兄姊妹，您能了解吗？一定要吃得非常的健康，有运动啊才可以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你都要好好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我们把身体活坏。也要知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身体上能够好好的保养顾惜，这个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身体来服侍他。同样的，我们也看见，如果我们在这病痛的当中，就让我们想到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需要，就是得着神医治的需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我们看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什么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做这个医治的工作的同时，弟兄姊妹们，那个只是短暂的。如果主耶稣的医治是长久的，是永远的，那个身体的疾病的医治是长久永远的，那个彼得的岳母如果坐在那个Ruth姐的旁边，你们会不会怕妖精啊？2000年的不可能。我们看见人的身体是有限的，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所以他才讲说我来是要来怎么样找罪人的，为了使这些罪人怎么样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但是我们的身体疾病需要医治，要依靠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最里头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本质啊，也需要耶稣基督来做医治的工作。所以呢，麻烦你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姊妹说，你需要耶稣可以吗？大声的跟他讲哈，欧弟兄，你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耶稣来做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重点。我们继续回到刚才那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耶稣听见有人来为彼得的这个岳母来求他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要烦我，我现在很忙，刚刚讲完道很累，来来来，把他送到隔壁的诊所去看医生就好了。 Sorry， 他不是这样讲的。请问他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第三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啊，这个简单的这一个陈述啊，耶稣站在他旁边啊，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 medical term， 在当时路加医生所写下来的希腊文是特别医疗的名词。这样的一个形容呢，这样一个陈述呢，好像是医生就站在病人或者是护士就站在这个人的病床的旁边一样的道理。他用的是医疗的名词。 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主耶稣医病的时候，他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的旁边，这个人才会得到医治吗？有很多的 case， 他根本不需要出场，他不需要在这个病人的旁边，那个人他只要吩咐这个疾病就能够得到医治，没错吧？但是在这地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站在他旁边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慈心的表现，好像医生护士照顾病人这样子无微不至的来看顾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让我想到在四福音当中啊，有很多的经文都有这样的一个陈述，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动了慈心，特别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啊第40节到42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大麻风的人的身边，怎么样动了慈心，主耶稣就用手来摸他，他就得着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陈述，动了慈心，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站在这个人的旁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伸出手来要使他能够得着医治之前要触摸他呢？这些都是神爱的表现，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呢，在这里看见这个动的慈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就像我们刚才所看见这个 case 啊，这个大麻风是会传染的，但是他还是怎么样动了慈心来摸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见那个动了慈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这个病人的一个影响啊。同时啊，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名词，作者路加也用这样的名词来形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是撒玛利亚人，不是妇人，那个是在地，那个在约翰福音，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里头，我们看见那个撒玛利亚人看有人倒在路旁受伤了， OK， 他动了慈心。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动了慈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让人的生命能够得着神的那个丰盛的爱的一个接触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从这个过程里头，主耶稣站在西门彼得岳母的这个床边看着他动了慈心，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那个爱就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二个，我们要看见除了上帝的爱里头，我们在这一段医治的过程里头呢，我们还看见了什么啊？我们继续来看回到路加福音第4章第39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第一个站在他旁边，第二个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治的很奇妙的动作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斥责那热病。那到底什么是斥责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研究这个字啊，你会发现这个字啊，它的目的是想要阻止一件事情的发生。请问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耶稣要阻止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阻止什么事情啊？在这个地方他斥责热病是要阻止这个热病可能会导致于那个西门的岳母的死亡。我刚刚讲了这个热甚重， OK， 可能是会致命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呢，其实严格讲起来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来是要阻止包括疾病包括死亡包括我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毒瘾这些不好的事情来怎么样来做毁灭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斥责那热病，为的就是要阻止这个死亡临到这个西门彼得的他的岳母的身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见这个斥责的这个字啊，同时也在其他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的地方啊，我们看见第4章，我们同样的经文往后看啊，这是上下文， 我们叫做紧邻上下文的，在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四十一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同样的字也出现在第四十一节的地方。请，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那这个字又再次的出现了，刚才斥责的是热病，现在斥责的是谁啊？是谁啊？是这些鬼。还有呢，我们继续来看，在同一卷书，同一个作者，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的地方。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不但斥责热病，还斥责邪灵。现在我们来看他斥责什么，一起来读二十四节，请。好，谢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他斥责的不但是有这些热病啊，包括那些 bacteria 或者是 virus 啊，我们看见他也斥责的什么邪灵魔鬼，他也斥责什么风和海这些大自然的现象。所以很奇妙哦，哇，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主耶稣基督拍拍手一下，他竟然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呢？啊，我们看见这一些事情是他的全能的代表，也就是他只要出话出声讲话，就能够带出这个斥责的力量。他所斥责的带来的那个结果，就看见西门的岳母他的热病退了。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斥责那些恶鬼的时候，这些恶鬼怎么样，就跑掉了啊！我们也看见啊，这是在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四章的地方啊，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不许他们说话，斥责他们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鬼啊就顺服了。来到第八章呢，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斥责这些风和海的时候，怎么样，风海就怎么样，就平静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彰显的是，只要他吩咐啊，这个斥责呢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只要他一开口讲话，就事情就会发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去看见耶稣基督的神的全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但有恩典，他带着爱来看顾，动了慈心来看顾这个西门的岳母，他也能够斥责热病，斥责污鬼，斥责风和海。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上帝的全能。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也看见神的能力在这个彰显。这个呢就好像这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哈，一起来看以弗所书，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保罗如何的来形容主耶稣的全能，他的地位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起来读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一起来读，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第二十二节，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万有之首，他是统管这一切的。所以呢，他吩咐什么，斥责什么，什么都要退去，什么都要离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点啊，我们看见 COVID-19 已经两年了，拜登总统宣布说这个 COVID-19 已经过去了哈，啊，可是我在泰国还是看到很多人生病，很多人这个中奖的哈，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从2020年到现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哈 ，OK， 为什么上帝不拦阻这个 COVID 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地上发生？这两年所带来的人口的死亡，世界经济的冲击大不大？为什么上帝不阻止？为什么上帝不拦阻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不是全能的吗？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主耶稣只要吩咐那个热病就去掉了，难道主耶稣不能吩咐那个 COVID-19 离开我们吗？太巧，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看见一个问题。没有错，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就像这个文档所讲的啊，这是在一个神学手册里头，他形容上帝的全能，他的无所不能。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这么讲，他说无所不能这名词啊，是表明神的全能，你们都同意吗？但是这并不是说既然神是全能的，他就可以胡乱做任何的事情。以下是无所不能的一个正确的定义，神是全能的，神按他的旨意做一切的事情。这但因为神的旨意是按着他的本性，所以神所做的一切事都与他完美的本性和谐一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上帝有这个能力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时而脱离，他也他我们能够远离疾病，但是为什么疾病、死亡、病痛，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两年的 COVID-19 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中奖了，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看见这必须要有一个 balance 的地方。你们在这有没有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神的旨意，而且因为他的旨意还有他的本性。那有时候我们只看见我们无所不能的上帝，但是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周围的时候，好比说我们所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刚才我们看见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纪念陈金师牧师的师母，还有陈昭清牧师的师母啊，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有一些 question mark， 说 What's going on？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不能只是看全能的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没有错，但是也不要忘记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是全知的上帝。也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见那个 balance， 要有一个平衡点，那个关键就是神的旨意还有他的本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特质。我们不但要信靠他，而且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完全的来依靠他。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围的这些人的身上啊，可是神有他的智慧，我相信神有他的智慧啊。就以我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case 啊，我最近要去泰国之前啊，因为我要拿那个打针的那张卡啊，所以我在飞机上在 去泰国的飞机上，因为我拜托我太太 text 给我，我忘了带那张纸，其实根本没有检查，但是机场说你还是带着比较安全，我就拜托我太太 text 给我。我在飞机上一打开一看，我是12月中啊，就是在21年的12月中打第三针的， suppose 应该最起码有半年的免疫的这个效果吧。你们知道啊，我是怎么情况之下中了这个 COVID-19 的吗？ 我其实2021年我已经大概不晓得跑了多少地方，你们也知道，我经常的坐飞机就是那里跑，这里跑，这里，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不是在坐飞机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外地中了这个 COVID-19 的，我是在我自己的 office。是我们的秘书部门的秘书，他中了 COVID-19，传染给我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应该这么讲。为什么上帝？我自己回想，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不要说这个是他要我中了这个奖，我们用允许这个字眼就好了。为什么他允许？后来我想通了。哎呀，原来我一月份的时候，我需要做一套很重要的教材，啊，那你们都知道我的个性的，我是经常到处跑的，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坐在那里把这个教材好好的给我校定好。所以啊，那两个礼拜，啊，第一个礼拜是我中了，所以呢，我就理所当然不用出去了，就在家里啊 quarantine。第二个礼拜是我女儿她中了，我也不能出去，所以那两个礼拜啊。很奇妙的，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好好的把那个份讲义给做好，那份讲义校对好了，而且可以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打印的地步。所以，我的那个同一个月的1月底，我才能够印出来这个讲义，才能够开始这一年这一连串的，有将近9个不同的 training 用到这一份讲义。如果我1月份没有好好的安静下来把那个东西做好，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好，因为我没有时间。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也感谢主，虽然我中了 COVID-19，我心里很不平呐、啊。哎，在最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在自己的 office 中了 COVID-19，而且呢，这个被关了2个礼拜。但是我自己回想，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 balance。我们要看见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要看见无所不知的神，他自己有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全然的交托。我们不但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还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那无所不知的神。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唯有顺服下来。让神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好了，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让我们看见神的爱。他爱这个西门的岳母，医治他，用神的爱、神的恩典，还有神的全能斥责那热病，使这个西门的岳母好起来了。我们看见热就退了，但是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呢再回到第四章的第39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39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啊，为了让你们不睡着啊，请你们大声的读，我听听啊，可以吗？来，请。哇，他做什么？他们说：“哎，哈利路亚，我现在好了，我可以去唱卡拉 OK 了。”就跑掉了。没有，他做什么？他起来服侍他们。这些他们指的是谁呢？当然，主耶稣，还有呢，还有他的这些跟着他的门徒，可能约翰、彼得都在那里的。OK，当然，他的女婿彼得也在场，还有这个约翰、雅各都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他的热病一好的时候，其实前面的那个热病，我刚才讲了，可能差不多快要死的那个境界里头了，那个是很严重的热病。啊，我相信如果一般人，吃的特效药，大概还要住个医院，住个2、3天才会好嘛，是吧？可是他竟然能够站起来，马上起来服侍他们。我们看见。这个不但是代表主耶稣的这个医治有功效以外啊，我们也看见这个人，这个被耶稣基督所医治的西门彼得的岳母，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他也带着这样子一个回馈的心， 他起来服侍，他起来接待这些人啊。这个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请问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人得到神的恩典，他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可以站起来，他有能力，他就开始起来服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来接待这些人啊。其实接待是非常的宝贵的。我这一趟啊 要去台北之前啊，其实我是先飞到曼谷，在那里做了两三天的这个事工，做了完培训以后，我主日下午再飞曼谷，飞那个 Chennai、okay? 那在曼谷是住得很舒服的，因为教会很有爱心，给我的旅馆住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我心里在想，因为我二十七年前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台北这个地方，我还去拜访这个戒毒村。我的印象里面啊，大家听清楚，我的印象里面是二十七年前那个茅草的地方，哇，这个戒毒村旁边都是茅草，真的，他们住的地方啊还有茅草的 ，OK， 也有几间是木头做的，木造的，我心里就有点担心了，主啊，我去那里最怕的就是蚊子，还有呢，这个上厕所也是个困难的地方哦，那怎么办呢、啊？主啊，求你怜悯了哈、哦，哎。可是呢，我从曼谷飞到清莱，在机场接我的弟兄呢，他也是曾经在戒毒村里头 是戒毒人的，你们知道，就是他有的毒瘾在那里戒毒的，他自己后来回馈这个戒毒村，他在那里蒙恩，也在那里服侍。啊，这个弟兄去机场接我的时候呢，哇，开着一个很棒的车子，我说，哦，这个在台北可能不是很多，其实很多了 ，OK， 这种车子是那个三个叉叉的，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种车了？不是，那个 Mark 是有三个叉叉的，就三个这样子 ，OK， 哇，我说哇，这种车子在这里也有啊，嗯，我没有讲出来。后来呢，他说，不是，我现在带你回去我的那个 resort， 我一定要 resort， 哇，这里还有 resort。哇，结果他带我去这里住啊，哇，你看到没有，真棒。他这个 resort 里头有大概有六个房子是像这样子的，我住其中的一间，哇，真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这个弟兄招待我这那个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是我到哪里他就开着车子上山，他也跟着我上山，他带着我上山去这个戒毒村讲道，带我去教课也是他，带我去拜访神学院也是他，哎，啊，他这样的一个接待啊，真的让我真的感受到非常的啊，非常的一种受用非常的大，就让我心里非常的感谢。比如今天我们心里有一些忧虑，说，哎，不是有一些忧虑，就是说有点担心，到底要住哪里，住的又是什么样的条件？可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是最好的，借着弟兄的接待，这样子慢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服侍别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应该怎么讲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去接待人。啊，接下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接待，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位弟兄他对神的恩典的感谢，所以他就把这样一个感谢放在他的行动的当中，就像彼得的岳母，他这样子对主耶稣的感谢，他也放在什么？他的行动里。所以感恩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我们要学习，要学习感恩，而且用一些行动来表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像这个 article 所讲的，他说感恩是一种对上帝恩惠的一个存着感恩的表现，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会使别人也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让我们的心呢能够经常的柔软，经常的付出感谢。我们不但要接待人，而且更要紧的是神的心要我们接待他。在约翰福音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 在这个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人接待他。可是约翰在第一章的记载第十二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上帝要我们不但要接待人，也要接待上帝的自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而且怎么样，更深更高一层楼，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我们要接待，我们不但要接待人服侍，还要帮助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也要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接待他，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见感恩就是对神的恩典的感恩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看见西门岳母的身体是神医治的，他也用他的身体借着接待的动作，借着服侍的动作，把神的恩典怎么样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来，带着这个感恩的心来表达。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了，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能够有这样一个感恩的行动，具体的来服侍呢？用我们的身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要从十九节读到二十节。现在要轮到你们读了哈，好不好？我听可以吗？麻烦弟兄姊妹们大声的读给我们听，从十九节到二十节，请。好，谢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十九节第二十节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是什么？身体啊。你们知道身体重不重要啊？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体如果不行的时候不要讲服侍啊，做的都很困难啊，能够了解我意思吗？你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根本坐在这里都坐不下去的。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一趟我到泰国我去戒毒处，我是白天做教导的工作早上跟下午都是教课。到了晚上呢，还要开车到山上不是很山顶就是在山的中间那个戒毒村，因为他们好几个戒毒村。这个戒毒村呢，晚上我要每一个晚上，我白天教完课，晚上就到这个戒毒村去讲道。Okay？ 我第一堂呢，我已经安排好了，讲什么呢？你们觉得我要讲什么比较好？如姐。福音教会当然讲福音嘛。 OK， 好了，我已经预备好了要讲福音，传讲福音，要传福音给这些戒毒人。 OK， 知道啊，我教完课四五点的时候就回到住的地方去吃东西就在那个吃那顿晚餐的时候呢，我突然间肚子痛我从来没有这样痛过。 OK， 痛到都要吃晚饭，我硬撑就到房间里面，哇，就开始上吐下泻了。我想这下完了，等一下要去讲道怎么去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当你身体不行的时候，不要讲去讲道不要讲去传福音你坐在那里都行动不了。我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不是，这也不行，这也不行。祷告了，只有求主给我恩典。嘿，感谢主啊！过了大概，因为已经很靠近了，我必须六点半要到那个地方。我五点多快六点还很痛肚子还是很不舒服。哇，好了，没办法，还是要去冲个热水澡以后呢，我就出发。奇怪，后来就一路开，在往那个戒毒村的那个地方走的时候，那个车子上，我就好像好很多。当然，我也要出发前，我想千万不要在那里讲到的时候肚子痛不行，所以我就吃了这个止痛药到了那个戒毒所，我讲完道再回来都没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要求主，我们帮助我们保养顾惜。但是后来那个叫什么？我们叫做后坐力啊，就是在后续的一直那几天都是肠胃都是很不舒服。但是感谢主，没有到一个严重到一个地步。我回到后来回到曼谷，还是肚子还是痛。OK， 吃完东西就是肚子痛，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OK， 然后呢，在那里又做了两三天培训，讲完道，回到美国还是肚子痛啊。OK， 一直到我前天，礼拜四，我礼拜一晚上回来，礼拜四我又去了 DC， 华盛顿 DC， 才慢慢的好起来。所以到昨天晚上飞了。OK， 这个从我们看见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更要紧的是，这里讲的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好好的保养呼吸，因为神要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来荣耀神。今天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身体来侍奉神，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呢要好养顾惜我们的身体，要让神使用我们的身体能够来服侍他，能够来荣耀他。最后呢，我们看见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啊，这是保罗交代教会，告诉教会他在教导这个教会建造的真理的后半段，讲到生活的运用。第一个，他就告诉教会说要将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啊，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戒毒村里头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小萨摩尔，实际上你们看这个照片了哈，那个最胖的就是我啊，营养最好的就是我，其他的都是瘦巴巴的，因为他们的营养条件不是那么好。Okay， 那在这地方这么多的孩子，将近20个孩子，只有一位童工，他们只有一位童工来照顾这些小朋友。啊，这位童工呢，这位姊妹她自己也曾经是戒毒人，她说我自己曾经也是戒毒人，但是上帝呼召我回来照顾这些孩子。她自己后来毒瘾完全的戒掉以后，她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啊，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因着毒品的捆绑，甚至到一个可能死亡的地步，但是神解救他们，神释放他们，不再受毒品的捆绑。而且当他们自己好了以后，被神治疗了以后，他们又再回头兼顾这些弟兄。啊，这个是我所教的，在那个教课的地方啊，这个是全部都是曾经是戒毒人，后来呢，他们被呼召成为门徒，他们打算全时间的服侍上帝。啊，他们在我们每一堂上课之前，啊，他也就会有一个弟兄轮流的带领诗歌。啊，其中有一首诗歌我觉得非常的棒，所以呢，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首歌呢，叫做感恩。拜托先帮我们播放这首歌可以吗？大家仔细的看着这个歌词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哈。我希望用这首歌，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听听看，这些戒毒人他们得着神的释放以后，他们继续的在他们的生命的路途当中全然的献上自己为神所使用，啊，要全时间服侍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歌声。
唱一首新歌，荣耀归于神，主啊，你的恩典永远，唱也唱不尽。主你奇妙慈爱，有谁能相比？每当想起回到旧人，眼泪总流不停。主啊，我要唱美
听了这些歌的感受，到现在经常在讲在里面我的心间这首歌和这些被神被拯救呼救出来招出来摆上自己的生命的生命给神的这样的一群人的歌声啊，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愿意在我们蒙恩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去接待别人，服侍别人，也能够来接待我们的上帝，让神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我们是不是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地上，为的就是要救拔我们，主啊，你来招呼召的不是义人，乃是罪人，你要医治的是病人。求主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得着更新的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我们能够全心全人的来服侍你，使人得着益处，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再次的将满心的献上感谢，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